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写稿过程是修心的过程，作者江苏大巴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号。3月13号看见明慧网再次登出了513征文通知。个人所悟，是否我们大法弟子投稿的人不多，或是由于有的同修上网难导致的。我知道好多同修有畏难情绪，或是观念，或是人心的阻挡吧。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，我也有这样的情况。下面我就谈谈我给明慧网投稿的体会吧。在上学时期，每每要写作文的时候，都是我最头疼的时候。老师说要写800个字，那真是抽丝剥茧，抽筋扒皮的在那儿凑字数。修炼大法后，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，写的诗呀，挺羡慕的。自己也想写一点，就是没个头绪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得法时间长了，自然修炼的经历和体会就多了。刚开始想写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，要写的东西很多，可无从下手。大多数的时候是自己的观念导致的，总是认为自己不会写也写不好，所以每次还没写就放弃了。一次不记得哪一年了，由于经常看手机，身体出了很多状况，突然想起写出来和同修交流，想提醒同修在这方面要注意。怎么写呢？没写过啊。一天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说过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对呀，我请师父加持呀，而且修炼人不能知难而退呀，我想我要突破一下了，改变一下不会写写不好的观念。于是我让自己静下来，回想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先写了个大概，然后再不断的补充，这样断断续续的终于写完了。写完后我又重新看了几遍，把在写文章中出现的方言再翻成普通话，通读几遍觉得可以了就投稿了。当时也没想着文章会不会发表，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写，对发表不发表也不抱有什么希望。不记得过了多久，突然发现我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。文章虽然发表了，我心中却也没起多少波澜。但每次明慧征稿，我心中还会发怵。记得去年看到513征稿通知后，一直在犹豫写不写。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坐在一个教室里，大家都在那儿写着什么，有好多人都写得差不多了，有的已经写好了交上去了。我坐在那儿，还在那儿左顾右盼的，手里的纸像是草稿纸，不是白纸，心里着急怎么没有白纸呢。然后就切换到另一个镜头了。过几天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说也许师父点化你要写征文呢。于是去年的513我写了交流稿。每一次写交流稿都是一次突破，每一次写稿也是修心提高的过程，那个懒惰的心，怕麻烦的心，急躁的心，搞得你静不下心来写，一次次的要去抑制这些执着。因为这两年病业关过得拖拖拉拉的，心情有些沮丧。今年过年前的一天，在看明慧网交流文章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篇文章，像是我去年给大陆法会征文时写的稿。当时那个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那是对师父的感恩吧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我看着看着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流。 我知道自己修得不精进，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着我。所以这次五一三要征稿，我没犹豫，并马上想好了题目。也许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打开了我的智慧，很快就写好了。经过仔细斟酌，又修改了几遍，投稿了。感恩无尽言，谢谢师父，同时也谢谢写交流稿的同修和编辑同修的付出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同修们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帮助掉队同修的一点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。大概在一个多月前，和我相熟的 Y 同修介绍我认识了 L 同修。这个 L 同修和我的年龄一样，50多岁，也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。但在2001年左右被非法劳教一年后，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，而且在早期还一度偏离法，出去云游。去年也曾接触了一个在我们当地传假经文的人，去年十月他经营的生意盘点后，就一心想在大法中好好修炼。听了他的想法，我什么都没想，马上就叫他融入到我们学法小组来。刚开始的那一两天，我们还专门针对他心里对大法和师父的一些心结做了交流。后来两个星期，每天下午学一讲转法轮，什么都看似平常，没有什么不妥。可是在过年期间，他又去找了那个传假经文的人。我们曾叮嘱过他不要去见那个人。前几天学完法后，他又讲了一些偏离法的事情，还讲得头头是道一样。当然在我们学法小组多人的交流下，他知道自己被歪理邪说带偏了，也清醒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盘腿有时往下滑，练功和发正念时常迷糊，做事也比以前懈怠。师父慈悲，给了我一些点化，比如厕所漏水，父亲会对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我认真向内找啊找，除了找到色欲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党文化等外，好像还有，但不知是什么。前晚在和一同修交流中，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外来干扰，黑手烂鬼想利用 L 同修后面不好的因素来搅乱我们的修炼，搅乱我们的场。所以我和小组的同修交流了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不但要帮 L 同修，并且我们不能怕，更不能怨，只有用慈悲去包容和帮助 L 同修。开始时，母亲同修指责我多管闲事，叫我不要去招惹麻烦，不要给自己和学法小组带来干扰。但我悟到的是，师父在最新的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，叫我们弟子要互相救，我们不能只顾自己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们应该互相帮，互相救，共同提高，共同精进。同时我认识到，这是对我心性提高的考验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 L 同修后面的黑手烂鬼和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。昨天我也单独和 L 同修交流，告诉他要以法为师。以法为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 和他目前要先做好的一些事，比如多学法和写严正声明等。他接受了我的建议。在交流中，我们都深深体会到慈悲伟大师父的苦度，为此我们双双流下了眼泪。就在我和同修交流完我自己的想法后，母亲也认识到自己的私心，我们学法小组又恢复了平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盘腿自然轻松了，不向下滑了。当然不是以这个盘腿来衡量对错，但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的奥妙。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或什么人，自己首先不能怕，也不要有什么负面的思维，自己要用正念看问题，一切都是假象，都是来考验自己的，都是给自己提供提高层次的修炼机会。如果真能悟到并做到，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。谢谢师父。悟的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 RTC 平台打电话中实修自己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0日。来到海外几个月，就有幸参与全球 RTC 平台项目，给国内民众打电话讲真相救人，到现在快一年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深深体悟到，每一次上平台拨打电话的过程，都是对自己实修状况的检验。开始做这件事是带着执着于自我的顾虑心、面子心、怕心、求名的心、急躁心以及急功近利的人心和党文化等等，整个过程都在不断地磨练着自己。到后来在学法中，自己逐渐意识到了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自己的这些心在不断的修去，心性在不断的提高。每次学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最后一句法，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时，实修两个字都会让我的内心产生震动。下面就谈一谈在 RTC 平台拨打电话这一年中实修自己的体悟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修口。我是2023年2月初加入 RTC 平台拨打电话项目的。就在我值班准备上平台拨打电话的前几天，突然出现感冒的病业假象，表现是喉咙痒，不自主的咳嗽，咳得脑袋发胀，头晕。到了晚上，这种表现更厉害，根本不能睡觉，咳得好像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嗓子就嘶哑了，胸口疼。虽然我不停地发正念否定它，但效果不明显。这样持续两天后，我就有点着急，马上就要上平台值班打电话了，这样剧烈的咳嗽怎么和众生讲真相呢？就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，到底哪里做得不符合法了呢？师父看我真心想做好，一天早上听明慧广播时，就听到一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嗓子疼和不修口有关，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我。我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想到刚来到海外时， 讲话最多的就是和国内的家人用视频见面。我就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在这段时间都和家人说错了什么话。用法一对照，发现自己经常附和家人谈论其他亲人的事情。觉得是家人吗？聊一下这些事情没有关系，而且和家人通话时也是随心所欲。特别是谈到疫情期间，写党对疫情真相的掩盖，总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，从不考虑他们的恶劣环境、心理承受能力和感受。因为我在国内被写党迫害，给他们心里留下了阴影。他们还有怕心，我却没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，一味地大谈和坚持自己的观点。这种思想的体现，不就是被共产邪灵操控下的表现吗？原来是自己不正的念头招来了邪灵、烂鬼，旧势力抓到理由，不断地进行干扰与迫害。悟到这些后，我就在心里向家人道歉，也恳请师父原谅。我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在法上归正自己，纯净自己。以后不管和家人还是世人相处，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都要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理解他们，宽容无私地对待一切。这一次病业假象也使我悟道，我要在平台拨打电话救众生，要用嗓子来发声，那就要求我在修口上要更严格，心性要求上要更上一层楼。修口就是修心，只有在平时的修炼中打好坚实的基础，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就在我悟到这些当天，咳嗽的假象很快就消失了，晚上就睡了一个安稳觉。第二天正好是轮到我上平台值班，那是我第一次上平台打电话救人。当晚在平台拨打电话时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成功地劝退了三个人。二，去掉求名的心、面子心。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年了，之前认为自己的名利心很淡了，但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才发现，即使在正实法的项目里，自己还有求名的心。刚开始上平台那段时间，心态非常纯净，就是想打好电话，多救度众生，履行自己的誓约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头两次打电话还比较顺手，平台的同修也不断地鼓励我。几次拨打后，就有点不愿意值班时有同修控嘴了，因为打电话时经常会被对方挂机，这时心里就不稳，执着心就起来了。当被众生频繁挂机时，心里就紧张，眼睛就会看着平台上自己的名字下是不是红嘴了，自然就不愿让管理同修听到这一段录音，怕同修认为自己电话打得不好，求名的心、面子心就都起来了。自己打电话的效果不好时，没有想到众生没被救度，想的只是自己的面子，想在同修中获得好的评价，求名。所以虽然每次打电话前都会准备多种真相内容，却都没有真正用到，因为打电话的心不纯，挂机率就高，对方常常没听两句就挂断。 虽然在打电话的中途不断地发正念，也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状况却时好时坏。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，到后来甚至每次准备要上平台值班时就开始紧张起来，就怕讲不好。直到有一天，那天打电话的挂机率特别高，两个多小时下来却没有一个人三退。我一下子警觉了，心里特别难受，感觉很难长久在这里坚持下去，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对不起自己，也对不起同修的付出。因为这些众生的电话号码都是同修费心收集来的，更何况还有平台的其他同修的默默付出，也对不起这些与我有缘的接我的电话的众生，更枉费了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决定重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，联想到自己以前在国内也打过真相电话，为什么没有这种紧张心态呢？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，心很纯，一个人拿着手机打电话，想到的就是众生的被救度，而现在和同修一起配合在 RTC 平台打电话救人，人心却冒出来了，隐藏得很深的对自我的执着，面子心，求名的心，想听好话的心，想得到认可的心，急躁心，求结果的心，急功近利的邪党文化等等人心，人念代替了正念而不自知。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我一味的执着打电话的结果，心里装的还不是众生能否真正得度，心并不在法上，其实那就是人做人的事，当然就没有法的威力，效果自然就不好。悟到就要做到。后来再上平台拨打电话，在开始准备时，我就把 RTC 平台软件从电脑上最小化，拨打时让真我做主，什么也不想，就是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救度众生。当电话接通后，眼睛看着电脑上的电话号码，就像看到众生本人一样，面带微笑，慈悲祥和地讲述着大法的美好，让众生看清邪党的本质，从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感恩师父带我拿掉了那些左右我正念的人心和不好的生命体。后来上平台打电话前就不紧张了，过程中的心态也越来越稳。三，体悟为他，讲真相基点的转变。当我在 RTC 平台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讲真相从为我到为他的转变这篇文章，看到同修说通过听别的同修讲真相，看到自己讲真相的角度是未思的这句话时，我反复看了几遍，文章中没有两个同修讲真相的内容，我就觉得没看到同修讲真相的角度是未思的啊。我也会像他们这么说的，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未思呢？我放下个人安危，把真相告诉你，怎么就是未思的呢？就在我迷惑不解时，师父打开了我的思维。我原来一直在为讲真相而讲真相，其实我们讲真相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吗？真正能够救度众生的是师父的法。当我们对众生讲真相时，只有符合了法的要求，大法的威力才能显现出来。为了讲真相而去讲真相，不能站在为他的角度去讲真相，没有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， 做什么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。没有这样的修炼基础，讲出来的话是没有穿透力的。现在想起以前在国内看到明慧网上有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同修谈到讲真相时，摆正师父、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时说，师父是至高无上的，而后把众生捧在手心里救度，自己摆在最后。当时我很佩服同修的境界，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呢？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同修已经修到了无私为他、先他后我的境界。在我悟到这之后的5月1日那一天，虽然那天不是我上平台值班的时间，但有时间我就上了 RTC 平台的第一直播室往国内打电话。当我拨通了第一通电话，真诚地问候对方，刚说了几句话，我就开始善意地劝三退。没想到这时就听到对方说好。我当时都有点没有缓过神的感觉，因为打电话这么长时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。即我一开口，对方就同意退，而往往是打了几通电话，自己进入了那种状态，对方才慢慢同意退的。在我接下来继续拨打的几通电话中，几乎没有挂断的，都会听我讲很长时间，三退率也高，我自己都感到意外。其中有一个人刚拿起电话就骂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跟我要钱，但到最后不但同意三退，并在我准备挂电话时还让我给他多讲讲。在整个拨打过程中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能做到不管对方的态度如何都能稳稳地把握住自己的心态，慈悲地告诉众生真相，智慧也源源不断地从大脑中涌出。当人明真相三退后，我就发自内心地为众生感到高兴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，也感谢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做好、修好自己的机会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多学法，认真学法，学好法，真修、实修，修好自己。在 RTC 平台用心打好每一通电话，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先他后我的快乐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4日。2023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和一位同修切磋时说，我现在感觉到了矛盾来时，不执着于事情对与错，而关注自己内心有什么感觉，有什么人心，找到执着心，认清它，坚决抑制它，清除它。但说思考问题，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 佛性无漏中说的。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怎么感觉像是喊口号一样，我不会，也不知道怎样先他后我。过了几天，我晚上到一个夫妻同修家里，女同修胳膊摔伤在磨难中，她见到我很高兴，告诉我她还是干了很多家务，要精进实修，我也替她高兴。过了不久，男同修下班回家了，不一会儿就开始埋怨他干活没有轻重缓急，因为男同修上班前交代了他一些事情，他还没做。看到这一幕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不知怎么办。我笑着对他俩说，我回去得好好悟一悟，为什么叫我看到，指他俩之间的矛盾。说完我就走了。到家后回想这件事，心里想，师父叫我悟什么呢？第二天上午收拾家务时，这一幕又在脑中出现。男同修不符合法的表现我也有，在他身上能认识到自己好多不足之处，可叫我疑惑的是，女同修哪错了？怎么回事呢？我仔细地回忆着这件事情，我平时也会像女同修一样做事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别人的事情有时觉得不重要的，就不往心里去，我行我素，喜欢自由，不愿让人管，做自己认为对、喜欢做的事，随心所欲，还认为自己这样很好、很清高。我问自己，事情重新在我这里再来一次，我怎么办？如何才在法上呢？先他后我，那就先做家人交代的事，在做我要做的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想到此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。我联想到我与丈夫近两年一直处在矛盾中，我往东，他往西，我总说怎么咱俩就没一点默契呢？他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进去，根本不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。现在找到了一个根子上的问题，为私，执着自己想要干的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原来放弃自己想法成全别人也是一种为他呀。悟到这儿感觉惭愧，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。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，丈夫打扫院子时，我觉得他打扫的边边角角不干净，就想我来打扫我看到的不干净的地方，这就是修炼，就是为他呀。没有指责，瞧不上，怨恨、争斗、急躁、妒忌等人心，融于法中，真的好美妙啊，好高兴，好幸福。从那以后，我与丈夫关系一下子融洽了很多，我以前叫他干的事他就不干，现在我不再说他，他却干得又积极又有责任心。这就表现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所说的修内而安外。感谢师尊，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》。 作者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月6日。我是江苏南京的大法弟子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没有在南京办过传法班，其原因据说是师父不愿提高学员的费用，而南京气功部门的人想赚钱，就不肯邀请师父来讲法。南京的弟子一直有一种想见师父的渴望，就在我得法后不久，在南京江宁县中学举办了一次法会，参加法会的都是辅导员，师父慈悲安排，我也被通知参加法会，大家脸上都带着喜悦与祥和，我感到似乎被一种美好的能量场包围着，前额部位似乎感到发紧，肉网起聚。江苏有一位踢工程师出国访问，在飞机上有缘见到师父，回来给南京的大法弟子介绍见师父的经过，现在我凭回忆写出来，与大家共同重温那幸福的感受。踢工程师在法会上介绍见师父的经过，以下是他的陈述。我随一个科技考察团一起去美国访问，在回国的飞机上见到了李老师。其实在我们去美国时，李老师就与我们同机，但我没有看到师父。回国时我上了飞机不久，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，我的眼睛一亮，这不是李老师吗？我从没有见过李老师，我也还没开始修大法，但我爱人和孩子是大法弟子，每次他们看讲法录像时，都是我给他们打开录像机，帮他们放袋子，在录像里面见过李老师，所以印象很深。我虽然没有修大法，但知道大法好，对李老师也很崇敬，我想今天这个好机会不能错过，于是我走上前去问道，请问您是李老师吗？李老师微笑着说，是。当他找到座位后，我想坐在他身边，可陪伴师父的一位工友不同意，说李老师很累，要休息。老师知道我的心情，对那位工友说，你们暂时换一下位置，让他坐在我身边。这样我有幸坐在老师的身边，正想和老师说话，却不知说什么，老师也不说话，只是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，并将另一张递给我，也让我看报。我不敢唐突，只好静静地坐着，那报纸我是看不进去的，我一心要向李老师请教，在矛盾心情下坚持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我决定开口说话。我说，李老师，我知道您传的法轮功，我很崇敬您。李老师微笑没有说话。我又说，我也想学法轮功，但没有听过老师的课，我想请老师给我下个法轮。听了我的请求，李老师看着我笑起来，像大人看着不懂事的孩子，然后他说，要读书，多读书。我一下脸红了，我知道我的要求很幼稚，然后在那位工友的再三要求下，我只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但坐了一会儿我还是不甘心，又一次坐到李老师旁边去请教一些问题，然后又被工友赶走。第三次我又坐过去了，这一次是李老师让工友叫我过去的。李老师让我看窗外，我忽然看到机翼下有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光环，十分美丽壮观。老师说，那就是我的真身。飞机将要降落首都机场，李老师要在北京下飞机，而我还要飞往上海。分别前我对李老师说，南京的弟子盼望老师到南京去讲法。李老师说，要看机缘了，今年的时间都排满了。我又说，请李老师给南京的大法弟子提一点希望。李老师说，要多读书，多读书，多读书。整个法会令我如沐春风，在踢工程师介绍见师父的经过时， 我感到一阵阵能量注入体内，内脏十分清凉的感觉。从此以后，南京的弟子掀起了多读书、多学法的热潮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，铭心的教诲》，作者光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1月6日。1994年4月份，妹妹说，法轮功到锦州办班，你一定要来。于是我就找到我认识的一个老尼姑，法轮功办班讲的是佛法。你出家在庙里这么长时间，听过佛法吗？老尼姑说，没听过什么佛法，不知道。于是我们约好去锦州听法。那天正好有个居士要随老尼姑出家进庙，不知道我们要参加学习班的事。老尼姑说，他怎么办呢？我说，那就随缘吧。结果我一说，那个居士就表示愿意跟我们一道去锦州。因为我多病，患有咽喉癌等，患病7年的我不知道渴，没出过汗。可是这次一坐上火车，手脚就出汗，出的都是粘液。后来明白，还没见到师父的面，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。到了锦州，我们来到学习班上。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，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。那位吃了40多年素的居士坐在我身边，对我说，我真的看见观音菩萨了，13、14岁的模样，戴着金耳环，庄严无比。老师讲到哪里就显现到哪里，讲到佛法就显现出佛的形象，讲到观音就显现出观音菩萨的形象，手不断地打出彩色光团，像雪花一样的法轮满屋都是。这位老居士自先知道出家就能见到观音菩萨，想必是神佛点化他与大法结缘吧。过后他跟我说，我不出家了，我要专修法轮功，老师是佛，是来普度众生的。良缘已到，家里是庙，佛来普渡，金光大道。两讲课听完了，和我一起来的老尼姑知道师父讲的是佛法修炼，自己出家多年，竟不知道自己修的是哪一法门，不由得哭了起来。最后那堂课是学员提条子，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，因为老尼姑总是哭，不能等了，我只好去问师父。当时师父在讲台右侧的沙发上坐着，隔扇的目光望着我。我走到师父跟前说，老师，有一位尼姑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哭了。师父说，你去告诉她，都一样。我刚要走，师父说，你回来，把他叫来。我把老尼姑找来，走到台上面门口时，还有那么一段距离，老尼姑忙跪下叩头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师父忙迎过来，将老尼姑扶起来说，不要这样，并把老尼姑扶到沙发上坐下。老尼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只说了一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师父那无限慈祥的目光示意台上，告诉他说，都在这儿呢，观音菩萨、释迦摩尼都在这儿呢。老尼姑听到师父这番话，心里惊喜万分，原来如此，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传法度人了。老尼姑庆幸自己能够聆听师父的一番开示，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佛家大法，这是多大的造化呀！ 一天下课后正是晚上九点，我们坐在后排先走出去，外面下着雨，不大不小，走出会场很远，只见师傅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走过来，在我们前面过横道向左侧走去。当时我看见师傅顶着雨走过来时，就大声说，这不是老师吗？师傅听到我说话的声音，转过头来，面带微笑，同我们打招呼。我望着师傅在雨中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埋怨这里的学员怎么不给师傅安排车呢？怎么能让师傅顶雨走呢？其他气功师传功都是车接车送，而我们的师傅却没有那么做，顶着雨步行。每当我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，总要想到那些出家人、僧人、道士，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居士。要知道，法轮大法是我们能修回去的唯一希望啊！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，机缘不能错过啊！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，作者延边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2月14号。我是99年得法的学员弟子，有一件师父初期讲法时传送的一件事，在我修炼中影响很大，以致令我永志不忘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当时师父在延吉讲法结束，准备离开延吉，几位站长去送站，师父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。到站后，某站长要付车费，师父不同意，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。看人不解，师父说，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，在经济上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付账，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。这件事在学员中影响很大，传得很广，我常常在学法小组和其他各种适当的环境讲给其他学员听，同时在办事上也很注意，师父怎么做徒弟就怎么做。师父在中国传法时走过的地方不是很多，我想提个建议，请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，把师父在传法中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写出来，汇成册，并保证在流传过程中不走样。我认为这样做很好，因此写出来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慈悲指出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珍贵的回忆，作者吴卫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3年5月26日。我和杨姐都参加过法轮功学习班，课堂上李洪志师父说过，要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。就在师父一挥手之间，许许多多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功的学员立即感到一身轻松。我和杨姐都亲身感受到了师父的神力。杨姐曾患有严重的内外痔和脱肛，俗话说十人九痔，对于痔疮的痛苦常常让人说不出口。那天听完课至半小时的回家路程，他却进了两次厕所，肚痛且拉了不少脓血样的东西。他想，师父在课堂上说了，人生生世世造了许多业，欠了债就得还，所以自己也要承受一部分的。 这就是自己应该还的业债。于是他全然没放在心上。真神，自那以后，他发现他的痔疮不药而愈了。以前什么消痔栓，什么枯痔疗法，只管用几天，个把月就不灵了。可是修炼法轮功后，至今他再也没有受到痔疮的折磨了。我呢，修炼法轮功前有许多的病痛，如连续十几年断断续续患肺炎，并严重双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扩张，咳嗽咳血，以致有中度肺气肿，所以上稍有坡度的路就会气喘吁吁，加上肝胃肾下垂，经常腰腿发软发酸，走几步路就想休息了。那个舌苔又厚又黄，真是食不知味。还有高血压、肾结石、腰椎肥大、颈椎增生、左肩轴炎、心动过速、胆囊炎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只好提前退休了。但是在师父轻轻挥手之下，第一堂课后就能自己步行回家了，既不气喘也不腿软，相反脚底就像装了弹簧似的，十分轻松，真正尝到了人没病的滋味儿。再以后上下七八层楼都很轻松自如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那又厚又黄又腻的舌苔在学习班的三天之内，看着它一块块脱得干干净净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厚舌苔状况，以前不能也不敢吃的生冷甜酸食物全能吃了，胃口变得极佳。回想学功之前，曾吃了上百副中药为消舌苔，可是药一停，舌苔又是厚厚的了。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试想，我们坐在礼堂里，并未挨在师父身边，我们也未吃药打针，可是瞬间我们的病痛都消失了。那时候我们的悟性不高，对法的理解极肤浅，但是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神奇的力量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、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不单我俩如此，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神奇的事。譬如有一个王大伯，他患有肝吸虫病，就在李洪志师父叫我们登右脚时，他感到有东西从右侧脚底出去了，从此他的肝吸虫没了。还有一个吴大爷患了肾结石，修炼法轮功的那年夏天，单位让他去疗养圣地，行前体检一照 B 超，结石没了。他逢人就说，你说神不神，我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我的结石就不翼而飞了。还有一个周阿姨，严重的双膝关节炎让她痛苦不堪，可也是在蹬左脚蹬右脚后，她说有东西从脚下出去了，从此再无关节痛，而且可以双盘几个小时。姑奶奶李阿姨身上的奇迹更神，一个80多岁老人，她几乎是90度弓着背由亲属抬进学习班的，李老师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关节和双膝，叫他站起来走，他照办了，结果马上就能如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的行走了。奇迹不是每天都发生的，所以很多人难免感到很难相信，但当奇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时，叫人怎么能不信呢？亲身受益的人多半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，更多的人也能受益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记住李洪志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纯正，作者刘新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3年2月20号。我曾是一个修得很差的学员，在修炼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。说起来惭愧，当年一开始练功就感到法轮旋转，天目看到法身，居然还是对师父与法轮大法有怀疑。一位老学员给我讲了一个李洪志师父来武汉时发生的故事，打消了我对师父的怀疑。具体是第几期学习班我忘了。一天中午，师父讲完法下课后走出礼堂，这位学员心生好奇，决定远远地跟在师父后面，看看师父去哪里。他看见师父加快了脚步，急匆匆过街，可一辆小轿车还是赶了上来。小轿车在师父身边停了下来，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想拉师父上车，师父拒绝了，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。然后师父又走了一段路，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，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。第二天他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，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，因为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，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，没想到被师父拒绝了。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，只有法轮功的老师不讲这一套。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，是为了勉励自己，勉励大家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，紧跟正法进程，不负师恩。我呼吁所有直接或间接知道师父事迹的同修们，把师父的慈悲伟大写出来，让众生知道，揭穿邪恶的谎言，让他们对师父与大法心生敬仰，结下修炼大法的机缘，让未来的大法弟子知道，让大法永世不变，永远稳定正确的流传后世。
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红尘苦海，真身何处来？来去匆匆，真谛谁明白？花开蝶满园，花落各飞散，春绿秋黄，世事无常总变幻。问那东流水，问那来去的雁，他们说都是为了等一天。轮回数万年，姻缘连处缘，大穷之主下人间。今天等万年，等万年，等万年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